第十五课，克西马尼园。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第26章36到46节。世界上最黑暗的是哪一夜呢？是月全食的晚上吗？不，是1900多年前克西马尼园的一夜。那个时候耶稣在那里进行了心灵的角力和搏斗，他远比以色列的先祖之一雅各在亚伯渡口与天使角力之夜更加的惨重。不少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圣化的像呢，都是失真不能传神的。虽然我们说耶稣平时在那儿祈祷的时候呢，确实这样的安详宁静，但绝不是他被卖的那一夜在克西马尼园的一个情景。那一个夜在人子的心中，黑云压城，恶浪翻滚，利剑钻心，他独自挣扎在生死的交界处。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述了这一幕动人的情景。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耶稣和十一个门徒吃过了最后的晚餐，圣经记载呢也唱了诗，就离开了马可楼，到那个在过节的时候整夜城门都不关闭的耶路撒冷去，往城东的橄榄山边走去。分离的时候的步履往往是格外的沉重，夜市渐渐的深浓，神秘的恐怖之夜正展示在门徒的心目当中。耶稣这一行人来到了一个他们常常去的一个退休的地方，就是名字叫做克西马尼的一个园子。克西马尼在亚兰原文呢是榨油的意思，因为在园子当中呢有榨油的设备。当日耶路撒冷呢就像今天的大都会，人口众多，这个居屋呢非常的紧逼，很少有空地，有钱人呢都在郊外置地啦购物。克西马尼园呢就是其中之一。可能耶稣和这个园主呢相识，经常到这里避开一下城市的喧嚣，在安静的地方独自的寻求上帝的圣面和他的旨意。当时耶稣对门徒当中的三位，也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讲，你们坐在这里，主耶稣呢叫他们也警醒祷告，免得落了迷惑。耶稣独自呢往这个园子更深的地方走去，路加记载到大约有扔一块石子的那么远。门徒如果不是睡觉，应当可以见到耶稣的身影以及听到他恳求的声音了。那个时候已经是午夜了，路冷风凄，圣经记载呢耶稣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他甚至说，我心里甚是忧愁，几乎要死。我们的主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表示啊。不久前他还一再地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他又对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然而在约翰福音15章11节又讲，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又在约翰福音14章30节说，这世界的王将到， 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一方面，他既知道门徒会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他独自一人，但他更加知道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他同在。甚至呢，他在分离的祷告当中已经这样讲：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那么耶稣怎么会竟然这样的忧愁，甚至是惊恐呢？怕死吗？耶稣曾经教导门徒，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是耶稣只能鼓励安慰别人，不能鼓励自己吗？他既然在心当中没有撒旦立足之地，而且又不畏肉身的死亡，那么是什么使主耶稣基督一反常态？希伯来书作者说，耶稣甚至于大声的流泪哀哭。路加医生也讲，主的汗水在深夜竟如血点一样垂在地上。他这时似乎也要求门徒的同情和支持，能和他一同警醒祷告。这实在是神圣的奥秘啊！主是道成肉身的主，他在凡事上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可以想象，那在旷野认输退避的魔鬼，这时竟会不趁机前来，妄图动摇耶稣的心智吗？想想门徒要逃离，犹大会以一个奴隶的身价出卖主，大弟子彼得竟发咒起誓三次否认主，连最亲近的门徒在主最需要支持的时候竟也睡着了。如果说主在肉身受苦受死是以十字架为最强烈的话，那么心灵的苦难在克西马尼园就到达了顶点。他的心在竭力的征战当中，也好像榨油榨酒池那般，他在承担世界上人的罪担和后果，他在体尝第二次死的一种滋味，他唯恐因此就与天父永远的分离。耶稣庄严的跪下，以后更是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马可这样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我想如果我们有过一点类似的经验，意思就是想很快的离开那难以忍受或者令人窒息的时刻或者场合，就能够多少的体会一点主的心境了。圣经讲倘若可行，意思就是说耶稣对上帝的全能毫无疑问。按照马可的记载，他确实是这样讲：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那么关键不是在于上帝天父能不能，而是要看是不是天父的旨意，天父的旨意要不要耶稣喝这个杯。这个杯是指着什么呢？在希伯来人的观念当中，杯是指着人生的份儿，或者是指着祸，或者是指着福分。诗篇二十三篇父杯满意，这样的话呢，我们都已经是非常熟悉的了。而苦杯的观念呢，基督以前也曾经提过，那就是有一次当雅各和约翰由这个母亲陪同来到耶稣面前，要求在上帝的国当中一个坐在耶稣宝座的左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耶稣就说：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毫无疑义，他不是指水洗，因为耶稣和他的门徒几乎都受过施洗约翰的洗，这里是指着火的洗礼。耶稣又用相反的意思 但是改换为另一种形象化的说法，讲到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这明显是指着苦杯。雅各约翰当天固然是随口作答，这个主所受的洗，主所喝的杯，他们能够受能够喝，但是事实是不要说，在他们当时的心态根本就不能明白这个杯和这个洗是指着什么讲的。就是在克西马尼园那一夜，当主独自揣酒炸那样，这个汗珠像大血点，和天父做最后的商讨，决定是否一定要喝这个杯还是挪去他的时候，这班门徒竟然都在睡觉。那么这个苦杯装的是什么苦，竟是这样难以咽下去啊？小的时候记得吃中药呢都怕苦，闭着嘴捏着这个鼻子还是怕苦，大叫不喝不喝。基督这位人类当中的最成熟的人，今天竟然在苦杯面前征战了。可见这个杯这个苦比黄连更苦。这苦杯是指着第二天要被钉十字架的痛苦吗？我们说十字架确实固然是一个残酷痛苦的刑罚。罗马的作家希斯勒这样讲，这个刑罚是这般的痛苦和羞辱，以至于罗马帝国呢并不把它用在罗马公民的身上。十字架的刑罚大都是落在俘虏奴隶异族的人身上。历史上著名的斯巴达克起义失败以后呢，成千上百的角斗士和奴隶被挂在通往罗马城的路上。但我们说，如果耶稣主要是为十字架上的肉身的苦而忧伤，他怎么能够对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呢？他怎么能够在彼得拉住他，不让他到耶路撒冷去受苦，就责备他说，叫他退去，因为他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呢？如果他真的是怕肉身的痛楚，我们说虽然是痛，他怎么能够在钉穿他的手脚的时候，还为他们代求，使他们得蒙赦免呢？何况从旷野受试探，以及他一再的表明他将来要受死的言论上呢，可以看到他决心要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然后呢期望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他也已经预见到了，他如果从地上被举起来，就必吸引万人来归他。就连世界上许多的殉道者或者士兵都是视死如归，耶稣怎么可能单单为了十字架的刑罚就惊恐到这个地步呢？圣经说道，他既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处。这苦杯我们说虽然是包含了十字架这种痛苦的刑罚，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是人子，也在肉身当中与我们有一样的感受，但我们又要讲绝对不单单是为了肉体的痛楚，因为他是神子，和我们又有不同的感受。这苦悲甚至还不是指着当时的忧伤的本身而言，主虽然说他忧伤几乎要死，他并不是怕这忧愁直接就带给他死亡，以至于不能为人舍命流血。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在原文是为了要处理死亡的意思。他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 耶稣知道他要在耶路撒冷受难，并且要得以从死里复活，因为他的祷告已经蒙应允。何况按照路加22章43节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来，加添他的力量，包括了身心两方面的力量，使他能够支持以及应付即将面临的一连串的折磨。这苦悲倒不是忧伤的本身，而是导致他忧伤的要死的一个根本是什么呢？那就是作为逾越节的羔羊，作为救主和被人弃绝受苦的弥赛亚，他要担负全世界人的罪，以及赏付一切罪债，而且他还怕与天父隔离。这就是救赎主在世界上要完成的使命，又是他现在挣扎的一点。下面呢，我们先请听一首歌，救主独自。 耶稣独自一人揣酒榨，但愿圣灵能够带我们回到客西马尼，看见他，听到他。我们说从亚当夏娃悖逆的罪，挪亚有失检点的罪，亚伯拉罕怀疑寡信的罪，雅各欺骗的罪，亚伦屈从压力的罪，摩西受惹誓言的罪，大卫奸淫杀人的罪，所罗门昏庸拜偶像的罪，以色列全家被盗的罪，直到当日门徒以及你和我各种各样的罪，都成为一个负担压在基督的心头上，真是无量的重担啊！上帝是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基督在肉身上担当我们的罪和罪责，这不是常人都要经受的肉身的死，就是第一次的死的滋味，而是罪人在审判的大日所要受到的刑罚，也就是第二次的死的滋味。耶稣既愿意为人承担，但是呢，又怎么能够想象，因为这样就要与天父永远的隔离呢？因为他与父，圣经讲原为一，一是不能分隔的。基督在客西马尼，在肉身中大声的哀哭，就是恳求父能够使他经过死亡，并从死亡当中出来。如果说世界上的苦难仍然是一个奥秘的话，那么一位完全无罪的主，因为要成为罪人的救主，一直承担了历代人们的罪，所有的心灵的苦难，就更加是一个奥秘了。基督在客西马尼已经为人尝了死味，就是心灵惨痛的死亡，他的苦难是我们的赎罪祭，是我们心灵的清洁剂。正像一首诗讲，使我莫忘客西马尼，使我不要忘记主所受的苦是无比，使我不要忘记救主的大爱。我们第一段呢讲了什么是苦悲，耶稣为什么在苦悲面前迟疑。第二段呢，我们要讲耶稣祷告的另一句话，父啊，只要照你的旨意。主耶稣在客西马尼挣扎的关键就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顺从与背叛上帝的问题呢，曾经出现在天使包括路西弗的面前，也在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的面前，今天也放在每一个人的面前。当基督作为人来到世界上的时候，这严重的问题呢，也同样的摆在他的面前。按照圣经的记载，人类是充满了失败的经验和记录，基督教来到这个考验的时刻了。客西马尼就是基督自始至终顺服上帝旨意还是功亏一篑、前功尽弃的关键之处。人性何等的真实的人性，顺服在这里表现为流泪的顺服，使得耶稣吐露了这个亲切感人的祈求。祷告就是人心的一个诚挚的愿望，预言当中曾经论到他说， 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耶稣到世上来以后也说，因为我是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另外一次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又这样讲，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耶稣的一切言行都是遵照天父的旨意的。中世纪的大诗人但丁在他的神曲当中写道，你的旨意就是我们的安宁。耶稣现今在那个最深层的黑暗和历代最大的重压下，体尝和天父对罪的深恶痛绝，以及自己对罪人无比慈怜的一种矛盾。他只要明白确实是上帝的旨意要他喝尽这苦杯，他虽然并不追求殉道者的冠冕，或者耶稣也并不是歌颂苦难的本身，甚至于如果有可能在不违背天父旨意的前提下，苦杯假使能够被撤去，他也乐意见到。但如果是天父的旨意，他虽然是神子，他绝不强求，更不愿意违背天父的意思。他教导门徒的祷告就是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当然要为跟从他的人留下佳美的榜样了。基督徒甚至基督本身有的时候也确实有这种经历。最困惑的是什么呢？是在特殊的光景下，一度很清晰的一个信念会模糊起来，以至于看不清是否是上帝的旨意，亦或仅仅是自己的心愿，甚至于差错，结果就面临或遭受某些极其难堪的经历。但这时候心中呢，又确实的有一个至诚的愿望和祈求，就是只想上帝能够披露他的旨意，而且一旦明白了以后，就是刀山火海也愿意上。先知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过程当中，也曾经历过这种光景。以利亚在受到耶西别的威吓下，也多少有一些这些经历。耶稣三次祈求的话都是一样的，只是越来越恳切，甚至于泪和汗像大雪点滴在半夜冰凉的地上。如果可以将这苦杯撤去，就求父撤去，不能撤一定要喝就喝。这是真实的人性和真英雄的决志，这是神子的风范。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记载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到第九节。不明白上帝旨意的时候呢，我们说可以寻求，但同时我们要知道，除非为了遵行上帝的旨意，就不要寻求，而且也不可能找到。另外呢，相反，但人如果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定知道他到底是否是出于上帝。这是在寻求上帝旨意这件事情上极关重要的两个方面。如何寻求明白上帝的旨意，这是基督徒很关心的事情， 因为基督徒愿意听遵天父的旨意，但有时呢，不知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我们简单的说，首先是从上帝赐给我们圣经他的话语当中来认识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和他的要求和他的吩咐或者是命令和应许。多读多听多研究多默想上帝的话是首要的，往往会给寻求的人许多原则性的教导。另外呢，预言之灵就上帝给末世教会特殊的恩赐，从所有这些承受灵感的著作当中呢，也可以得到许多具体的更加详细的指示。其次呢，当然是要借着祷告与天父的交通，借着圣灵的感动光照，印证上帝的话语，以及领悟到上帝的训诲和上帝的应答。没有上帝真理的话语为前提呢，有时候容易以自己的感情心意来代替上帝的心意和圣灵的感动。但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和启示，圣经纵然在我们眼前，在我们的手中，上帝的话语也在我们的耳中和我们的嘴上，但所有这些并不能坚固我们或者是印证上帝的教诲和启示。而第三点呢，就是要运用上帝给人的头脑、理智和判断力，在圣经的教导和圣灵的感动下，虔诚的思考、分析、查验上帝的旨意。以后呢，我们说第四点呢，往往也要看上帝在环境当中的带领和指示。一颗敬畏上帝、尊重上帝的心，并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也谦恭热忱的思考追寻上帝旨意的人，对周遭所发生的一切都能够很敏感的去觉察上帝的信息。大自然也罢，人事物都可以被上帝使用作为他启示自己以及赐予教导和带领的一个巨道或者是工具。科学家牛顿看见苹果从树上掉落下来，打在他头上，他忽然就得出了地心吸力的启示。为什么多少果农、多少常人，不少的时候也看见这同样的景象，竟毫无感悟，也没有发现呢？因为牛顿全程贯注，并且正在用心思索这方面的问题。越南的经历当中呢，也有许多的事例，他在环境的变化当中看到上帝的手和他的作为，当他自以为意的时候，蓖麻的突然生长以及迅速的枯萎，他都不能领略到什么教训。但当他自知心中有愧，而在风浪大作，航海的船颠簸在海上的时候，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使船平稳以及脱险，他就领悟到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了。我们说在以上基本的前提下，关注上帝在环境当中带领或拦阻也是重要的一点，因为上帝是宇宙的主，一切的事物都在他的调遣之下成为他的使者。除了以上几点呢，有的时候也必须要借着肢体的交通、团契、联合的祈祷，有的时候呢，也需要接受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先贤的榜样和见证，以及属灵长者的辅导和共同的探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从灵性的另外一方面给了我们综合的提示。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首先必须要献身，分别为圣，不与世俗采取同一的立场、同一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相反呢，要借助上帝的话、上帝的灵以及他所赐给人的悟性，使自己心意更新而变化， 并用理智去查验何为上帝良善、成全、可喜悦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呢，有时候很清楚，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应当说什么，不应当说什么，应当到哪儿去，不应当到哪儿去。但有的时候呢，也不是这么简单，因为寻求上帝旨意是一门很深的属灵的功课。比如说，上帝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亚伯拉罕一度想过，这真是上帝的旨意吗？另外，先知但以理、使徒约翰也都曾留下了很多的先例。我们说要不断的谦卑、耐心、学习等候。保罗感叹到，身在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但另一方面，最重要的话呢，我们必须要重复一下，除非为了遵行上帝的旨意，否则的话呢，不要也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耶稣基督自己深深的知道，他的一切都是听尊天父的教训，他也恳切的祷告以及揣摩上帝的旨意。他希望门徒和他一同警醒，甚至呢帮助他探明上帝的旨意，但他得不到。上帝既没有说将苦杯撤去，也没有用声音对他说不撤，只是耶稣领略上帝借着环境来回答了他的恳求。当他在克西马尼三次祷告以后，异常静息的午夜突然似乎人声鼎沸，灯火通明，犹大带了一帮人前来要下手拿他。耶稣知道上帝的旨意了，上帝并非不能像过去警告以扫、拦阻巴兰、三面西纳基利和185,000个亚述侵略军那样，只要派一个天使就足以破坏恶人的计谋和凶残的作为，来拯救他自己的爱子脱离这些强暴之人的手。但是在耶稣时候没有到的时候，人下手想拿他、害他，都没有能够得逞。耶稣这时候呢，却清楚知道天父要他喝这个苦杯。现在是黑暗暂时掌权的时候了，所以耶稣就教训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不是逃吧，也不是向后转，而是迎着敌人上，喝尽苦杯的余地。”我们下面先请听一首歌，他显出大爱，在克西马尼耶稣的苦难当中显出了他的大爱，但愿我们的心灵能够受感。
他显出大爱，一切眷顾关怀，恩重如山青石海，他献出大爱，要我放下重担，到幸福的路上来。幸福花朵处处摘，永生的门为你开。他献出大爱，创造万物天地，荣耀彰显他的爱。 献出大爱，温柔又甜蜜，永远留在我心怀。他献出大爱，你我该明白，是家的意义何在。幸福的乐园已开放，恩典的门为你开，他献出大爱，创造万物天地，荣耀彰显他的爱。
耶稣的一生都彰显上帝对世人的爱，尤其是在克西马尼园。我们现在继续讲，当人在不完全明白天父旨意的时候呢，耶稣再三的祈求探问上帝的旨意，一经微妙的披露以后，耶稣就坚决的踏上血路，百折不回。尽管满途荆棘诱惑，耶稣熟视无睹，有多少的门户他自行封住，有多少的机缘他弃如粪土，有多少的出路他越而不过，多少的痛苦耶稣含忍不露。从圣经的记载当中，至少可以看见耶稣既清楚地知道了天父的旨意，他就顺服，迈出了大步，走进苦路。在十件事情上可以表明，不论是处境如何，耶稣坚决地遵循天父的旨意，绝不回避，绝不回头，绝不怨爱。其中在克西马尼就有两次，耶稣如果要脱身的话是完全是有可能的，那就是当耶稣问捉拿他的人，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拿撒勒人耶稣，主说我就是。当这个圣而可畏的自由拥有者的圣名一进入他们的耳骨，圣经就记到他们就后退坡倒，面如土色。因为我就是，这是在原文的就是我是自由拥有者， I am that I am。 但是主耶稣呢，非但不借着神能偏离苦路，相反对这般作恶的人说，要捉就捉我，让门徒们呢离去。主宁可把重担独自来背负，即或是捆锁临头，他还是现身而出，以身护卫他的门徒，这是何等的爱。另外一件事就是，当这个忠勇的门徒彼得拔刀相助，削去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在恶人惊慌当中，主耶稣既不逃脱，更加是叫门徒收刀入鞘。如果要征战呢，耶稣说我可以求父差遣天使，一个就足够了，何况耶稣说他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杀绝这个对手。但耶稣讲，我父所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主挣脱了祭伯的伤手，去来医治那个仆人的耳朵，叫一切有耳的人都听见，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的一个判语。在这里耶稣也不因为人力而逃避苦路。其他的八件呢，我们以后再会提述。对神的儿女，有的时候在遵循上帝旨意的时候，难免会遭受到从撒旦以及从世界而来的攻击和折磨，但不遵从上帝的旨意才是他们心中最大的痛苦。今天除了在以上 讲到的如何认识一点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当中所受的苦难，和他如何寻求明白上帝的旨意，以及一旦明白了以后就坚决地遵行天父旨意到底，所有这些说给我们的激励和教训以外，最后再讲一下警醒祷告的重要，尤其是在试炼考验之日更加重要。耶稣在被捕失去自由之前的最后时刻，是奉献在与上帝的交通祷告的事情上。他一进入院子，也就提醒门徒要警醒祷告，免得落了迷惑，并且一再地说，你们不能与我一同警醒片时吗？警醒一小时用以祷告行吗？耶稣自己是警醒了，恳切祷告，身心力极，汗流如血，以至于呢，最后天使来加他力量，扶持他走完前面的血路。但门徒呢，因为黑夜，因为困倦，更加因为忧愁恐惧，不明白耶稣的神情，既不愿意问明，但又不肯和主一同警醒，结果就睡着了，而且是被主所叫醒。叫醒以后呢，又睡着了，又被叫醒。从彼得、雅各、约翰他们身上也看到以利亚先知的软弱的影子，但他们如果想起三岁的孩提撒母耳的警醒忠诚，真是汗颜呢。如果他们能警醒，他们将看见耶稣，听见他为人类，包括为他们自己的罪而承担的重压和心灵的挣扎。他们如果能够一起警醒为主代祷，而不是睡觉，将给在寒夜中孤苦的耶稣多少带来一点慰藉、温暖和同情啊！他们如果能够警醒哪怕是一个小时，他们就不至于双魂落魄的很多时间了。当他们的朦胧的睡眼一睁开的时候，所看到的已经是被人所捆绑的夫子，所听到的耶稣慈柔的提醒和劝诫，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是多么体恤人心肠的一个主啊！但是主的门徒对耶稣的心肠又有多少的体会呢？心灵愿意，肉体也会有软弱，而至少心灵是愿意，才有可能被看作是肉体的软弱。如果我们心灵都不愿意，又将是什么呢？而后果又会如何呢？这是值得基督徒深思的。基督原是与上帝同等的，他一生的最后一步紧随着天父，每一个时刻都警醒的主，尚且要警醒祷告，何况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呢？门徒甚至于与耶稣最近身的门徒的失败，不足以敲响我们的警钟吗？今天黑夜已深，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我们是兴起发光呢，还是在暗中逃腾隐藏呢？我们小结，克西马尼神圣之地，有机会去中东以色列看到传说当中的克西马尼固然也可以，但圣经神圣的笔触所留下的耶稣的音容身影、血汗以及圣凡，永远是我们的教义和激励、提醒和警戒。克西马尼，克西马尼，求主使我们永不忘记，也求主常常带我们的心进到那个地方，渐渐的多一点明白主受苦的奥秘，主如何寻求天父旨意更是虚极，而且坚决的遵行父的旨意到底，让我们也生出一个心愿与主在一起分尝苦悲， 一起把心举起，恳切的祈求。